很高兴有机会来和大家一起在主日来分享神的话语。每一次主日，我们能够来到教堂或者在任何一个地方来纪念主，来分享神的话语，这是何等的美，也是神的大爱在我们身上。因为作为一个罪人，其实我们是不配进入圣殿的，如果我们读圣经就知道。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来到面对面的与主在一起，来敬拜主。你们诗班唱到神的大爱，而且我从牧师那里知道，虽然我不能记得很全，今年你们教会的主题是相爱在团契，传讲神的福音，大致是这样，是吧？相爱在团契，如何能相爱在团契？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彼此才有可能相爱。传讲神的福音，传讲什么福音？传讲耶稣基督。所以我今天讲的主题是传福音者的榜样。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一个传福音者，而且是向我们这些外邦人传福音的。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愿你在这个主日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啊，愿你激励保罗的灵，也今天激励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心中的软弱，也知道我们心中的干枯。你要在这个主日降恩雨在我们身上，浇灌我们。你要在我们里面掌王权，眺望我们心中那起初的爱火。哦，主啊，让我们像保罗一样，那爱你，也来彼此相爱，来传讲那根骨不变，救我们出黑暗入死亡的主耶稣，他的救赎，这样一个福音。主，谢谢你，愿我们听的和讲的都同被一灵所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刚才我们已经念了一章的一节到七节，所以我们不在这念了。在罗马书一章第一节，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里面讲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今天你我和保罗具有同样的身份，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其实这一句话我们常常会忘掉。我们读罗马书常常，特别是读保罗书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情况，好像他的第一段都差不多，所以我们经常也就跳过去了。那是保罗表示身份，其实不是。这第一句话是表示我们整个这个罗马书建立在一个怎样的基础之上，是我们整个这个人生，我们为什么要来到教会，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它的基石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怎样能做好一个仆人？做好一个仆人不是按照我的意思让神来为我做事，做好一个仆人是按主人的意思来讨主喜悦，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做好一个仆人。而且仆人还要尽量的按照主人的意思做，还要讨他的喜悦，还要怎样？没有怨言。你听说一个仆人整天发很多怨言吗？有没有一个仆人，主人说了一句话，然后他都要跟他理论一番，这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我们今天看到保罗的榜样，就是神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是保罗的榜样。我们除了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还奉召为使徒。当然从十二门徒这个角度来说，今天没有这种职位上的使徒， 但是使徒就是它真实的含义最原本的，我是学中文的，那最原本的含义就是有使命的差派出去的门徒使徒。那你我每一个人是不是有使命的呢？我们的信仰究竟是关起门来只有我和主，然后让我们的灵命不断提高，还是我们的信仰是要走出门去，让更多的人在我身上看见耶稣的生命，去告诉更多的人那一位神，那一位死在哥哥他上而又复活的神，他救了我，给了我全新的生命。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说满足我们里面精神的需要、灵性的需要，甚至是只是为了有天堂的门票，或者更属灵点讲，让我们每一天灵命都提高，如果只是为了这个，我们就当求我们的主今天接我们就走。因为你到天上与主在一起，你每天和主在一起面对面，当然你的灵命提高得更快了。那为什么要待在世界上，待在世界上忍受这种劳苦愁烦，我们要在苦难中，还要在苦难中生出老练来，何必呢？今天你我活在地上，神没有让我们吸了地上的劳苦重担，没有把我们今天此刻我们就一起接走，原因就是这一个信仰不再是为你一个人，不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而是要让我们与基督的心同心，要让我们让那个基督耶稣活在我们里面，使用我们这个身体做他要做的事。所以这个是奉召为使徒，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的门徒，你都奉了一个召，你不再是预备队员，而是已经奉召了，要出发了。我们不要长期的把自己预备着，长期的把自己变成后备队储存在那里。你的日子的每一个日子，每一个清早与黄昏，都是耶稣基督付上生命的代价，付上血的代价，付上生命代替生命的代价给你换来的。如果你这一天没有来让他用你这个身体来做事，那么你不如求他把你接了去，何必呢？在地上万一还要多犯点罪，你一边做着主让你做的事，那一边犯了一点罪向主祷告，就是说你活着还有点意思。如果你不去做主要让你做的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没有献给义做奴仆做器皿，而成了罪的器皿，那就等于你活在这地上这段时间完全你这个生命是毫无价值，还不断累积罪。所以我们是奉召为使徒。第三点，特派传神的福音。耶稣在升天之前，他的大使命说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活着没有别的意义，只有一个意义，无论是你言传还是身教，都只有一个意义，就是传神的福音。所以我觉得教会以这个为今年的主题是非常棒，即便以后不是以这个为主题，其实你要心中知道每一个基督徒你活着的价值就是传讲神的福音。那么传福音传什么内容呢？接下来第二节和第四节他就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句话一共是二节到四节，他这样一个完整的这个句子，他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个福音是神从前借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所以这个福音是应许的。 是神已经做成的。今天我们华人基督徒比较喜欢看新约，不爱看旧约。新约背一些经文，新约中还不全看，背京剧。然后我们吵架也是用京剧，祝福也是用京剧，对吧？夫妻一吵架，最怕跟属灵的夫妻，那彼此那是京剧来京剧去。所以弟兄们，常常我跟一些当然不是已经结婚的年轻的弟兄们，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说哎，教会那么多姊妹找不到对象，为什么你们这些弟兄还老想到教会外去找对象呢？他们说啊，这教会那姊妹太属灵，刚一认识吧，他就送我一本灵修日记，再一谈话吧，就全都是经文。我这一想，现在我可以表现好点，也就是说装一装。一般谈恋爱弟兄都会装的，姊妹也会装，装一装。那结婚以后装不了，他说要天天这样对着我来，我根本就打仗斗不过他，他们说我根本斗不过他。所以呢，要找呢，就去找一个主外的，我传福音他信了，那我永远都比他经文知道的多。这些话是真实的，因为我做一些年轻人的婚姻辅导，就是婚前啊，我现在一回国，不管我是牧者身份啊，传道人啊，还是文学家作家，都没用，找你谈的都是这个嫁不出去和娶不到的问题。所以你看，因为这福音是旧约里面已经应许的，不是让你只背几句经句，所以我们新旧约都要读。只有在旧约中你明白这一位神，然后在旧约中你看到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仍然不断的背离，不断的神用他的爱挽回，你才能回想自己这样一个人。我们也是被神拣选以后，不断的背离，不断的被挽回，怎样献祭，怎样用宗教的办法都无法解决。当你这样读旧约，读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感受的是自己。只有读完旧约，你深感人实在是无论用宗教的方法，哪怕是正确的一个信仰的方法，也不能救自己的时候，你才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何等的宝贵，才能知道你所有的生命，你的信仰，你的得救的盼望，最后都只能集中在一点，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若不来替我们死而复活，我们就一切都是枉然。即便给你一本旧约，即便神的他的旨意十诫都写在刻在石板上，哪怕这块石板不是给以色列人，也给了中国人，给了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也不会比以色列人更好。所以当这样的时候，你知道神的这个福音的应许从过去历代先知就已经反复的说这应许的时候，你才会进入一种和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盼望的那些人一样的感受，盼望福音，盼望一个救赎者，盼望来解决我们身上的罪。那接下来他说福音是耶稣基督，这耶稣基督讲到他的两个方面，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百分之百的神。昨天下午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妙的聚会，人虽然不多，在阳光灿烂之下，我们坐在这静静的听诗歌。听什么诗歌？听我写的那些灵修耶稣基督生平的诗歌，听他的生，听他的死，听他在旷野中受难，听他掰开自己作为天上的粮喂养众人。当我们这样听完，我们一起交流的时候，有一位姊妹说，哎呀，我之前 总觉得很难去揣摩和思想耶稣基督，耶稣他的人性，他的感受。我们读经的时候，他无形中把耶稣放在高台上，就不去想他的喜怒哀乐。我为什么会去海外校园做编辑，到现在8年，其实很有意思。在我读神学院最后一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道成肉身》，其实就是以马内利这本书，就以马内利这本书是写了耶稣从出生一直到死整个过程。当初写第一篇就是《道成肉身》，然后寄给海外校园。《道成肉身》里面写到一个细节，就是耶稣他从天而降，是进入一个童贞女的那个母腹，然后写他要从经过产道，经过我们一样的痛苦和黑暗出来，走向这个人世。那当时的一个编辑给我回信说，这样写不好吧。我说难道他不是从母腹中生出来吗？但他还是觉得你最好不要这样写，你怎么还写了他的第一声啼哭。我写耶稣他出母腹以后，他的第一声啼哭是为所有我们在地上哭不出来，没有信心哭，而且年纪老到成熟到觉得不能随便哭的人哭出声来。他就说你还写耶稣到地上来哭，难道耶稣这个小娃娃生出来不哭的？所以你发现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常常忽略耶稣的人性。他好像不会疼的，他不会饿的，他不会死的。这是圣经中说的吗？不是，是我们文化中好像神都是高高在上的，神他感觉不到我。因为这种思想，以至于我们平常信仰中觉得软弱。因为当你去传福音，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或者说你不是传福音，我们团契中兄弟姊妹互相安慰，有一位姊妹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在极大的苦难中，你去跟她说，哎，思想耶稣，她就觉得你这人太属灵。我思想耶稣有什么用啊？耶稣是神，我又不是神。我经常碰到这种事，然后我们就喜欢怎样安慰呢？用人的话来安慰，安慰的好，他不过是当时陪好一点，过后还一样；安慰的不好，你这个去安慰的人又得罪了人了，他常常安慰不好，他的苦难越深重，你越不容易安慰到他。因为你自己不在这个经历之中，所以你讲的就很空泛。但是我们敢不敢去安慰一个人的时候让他来思想耶稣呢？我们常常不敢，因为我们自己也觉得耶稣跟我们毕竟不同，他是神。但如果你想到他是100%的人，他早晨会饿了到无花果树面前去找果子，他会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但如果你想到耶稣是一位神，他在宇宙万有之上，然后他要成为一个人被局限，而且他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个伟人，他生下来是一个小婴儿，要经过产道出生，生在马槽，慢慢长大。我们小的时候都希望一夜之间长大，但耶稣也是慢慢长大，长了30来年，真正去传道的只有3年，门徒只有12个。他最荣耀的时候就是骑着毛驴进耶路撒冷城，一头小驴驹，连大马都没骑上。如果你将这一位神他的人性充分的理解的时候，他就能安慰到你心中的伤，安慰到你心中的悲痛。如果你把他当做一个神，不当做一个人的话，他就安慰不到你，因为你觉得他跟你没有同样的体会，同样的感受。所以这里讲到耶稣他 首先他是有肉体的，他能体会到我们肉体里面一切的难处，他是有情感的，他也有人的情感，所以他能体会到当他的门徒背离他的痛苦。所以你不要小看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为他们门徒洗脚，他也洗了谁的脚？犹大的脚，他心里的痛，但是他用爱来挽回，最后一分钟我也以爱来挽回。当他在犹太人里面大家一起沾饼在一个盐盘子里面是很亲密的，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在一个酱不分开大家一起沾，那是很亲密的，毕竟是我们说间接接吻，唾沫在一块儿。你想一个你都知道他为了30块银元就卖了你的，马上就要去卖你的人，你与他沾饼。而我们今天对慕道友也好，对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也好，在团契之中，我们能够明知道他要害我，明知道他第二天可能对我不好，或者他就知道他心里不是真爱我，我们能够为他洗脚吗？能够与他一桌吃饭吗？能够不来做点什么事情保持爱吗？我说的做点什么事情就一定要公布他是个罪犯，然后他要怎样，最好现在就绳之以法，然后就把他开除，开除出我们团契，至少我们不爱他，远离他。为什么耶稣能？你认为耶稣心中不痛吗？不难过吗？当彼得说主不管别人怎么样，我总归是与你同生同死的，你去哪里你就是死我也要跟你去，当他说鸡叫三遍之前你会不认我，他这句话是对彼得一个人说吗？是对在座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特别是对我自己说的。我们信主以后3次不认主吗？远远不止。我们有多少次把主拉下我们里面心中王的位置？你说主在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时候不知道吗？他不知道他上了十字架以后，他为全人类上十字架，那全人类有多少人讽刺嘲笑甚至拒绝吗？包括被拣选的这些人，之前我们也讽刺嘲笑拒绝过神，之后我们还会做。他的那个心痛，如果你不体会他的人性的一面，你就无法体会他为你付的代价。因为你很简单的来说死和复活很容易啊，那神就为我们死嘛，他知道他能复活，所以好像死和复活是一场儿戏，是一场表演。所以我们的信仰常常我们面对耶稣基督，也面对这一位神创造生命的神，他的死和复活如同看一场儿戏，看一场表演。所以我们的心不会痛，因为心不会痛，我们的感恩就不是真正的感恩，没有分量那个感恩。好，我们说传福音者的使命，这5节到6节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正道，其中也有你们这些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第一，我们是受了恩惠，当我们理解耶稣基督他的100%的神性和100%的人性，理解他的死而复活，你不能把死而复活连在一块，你就觉得反正他还是活的，他的死真实的死真实的复活，如果理解了你就明白你是受了恩惠，然后你去传福音是什么？见证并传讲着恩惠。一个基督徒你心中是不是为你今天这个生命感恩，真实的感恩，外邦人是看得非常清楚。我每次回中国，我的老朋友们都会问我一句话， 你还信着吗？因为他们觉得你一个挺有头脑的人，那到了美国可能去了解一种新的文化和宗教，你可能信一下。他问你还信着吗？你只要告诉他还信着，而且他也看得出你真的还信着，对他就是已经是一个震撼。而如果你天天给他传福音，但他发现你这个人吧，讲到你的神，讲到圣经，你都没什么喜乐。你眼睛里讲到你的神，讲到你得救，你眼睛里也没有什么泪光。他都不问你这句话了，你还信着吗？他知道你不信了，你这个不算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你们教会想不想传福音？你个人想不想传福音？要传福音就得认真，对神认真，神对你认真。你对神认真，这个认真就能在这个时代吸引人归向主。因为这个时代还有多少人认真？而且为什么我们这些来传讲这个福音的人，他得了职分，在万国之中怎么样叫人信主名福真道属基督，就是大使命里面的。今天我们去传讲福音，很喜欢讲见证。我们后面会讲到不以福音为耻啊。我们在传福音吗？我们常常不在传福音，或者说我们想传福音，但觉得这个福音吧，好像不那么能吸引人，所以我们做一个特别漂亮的盒子，把福音装在里面去传。这个盒子有可能是成功神学，有可能是大爱。什么真正的爱？我们讲的爱跟圣经的爱还不怎么一样，是一顿好饭啊，或者是带他买菜，然后把福音悄悄藏里面，然后他拿了这个大盒子，然后回头呢福音还给你了。这叫以福音为耻。如果你相信福音本有大能，你就不需要给他装盒子。当然你还是可以带人买菜，那是人家的需要，但不要把买菜这件事，或者给他做顿好吃的这件事，或者说有一些爱的表现，或者说那种成功的见证，不要拿这些东西好像来做一个美丽的衣裳来包裹福音，以至于别人能信。尤其是成功神学，我们经常做见证，都喜欢让找到工作的人上来做见证，让赚大钱的上来做见证，让病得医治的上来做见证。你能吸引到什么样的人呢？找到工作赚到大钱的人来做见证，他们说，哦，信了主，我能找到好工作，我能赚到钱。所以他最后爱慕的是工作和钱。他一旦没工作，他又担忧了，他还会恨神，你看你给他工作没给我。病得医治就来做见证了，病不得医治的全坐在下面。不是说你们身上有病。我经常在听见证的时候，你们知道我有三次宫外孕的经历，我没有孩子。我经常听见证这些人上去啊，讲神怎么大大祝福他，怎么给孩子，怎么就没一个人上去做个见证，神没给孩子，但神仍然爱他。所以后来我就写了篇这样的见证。大部分人，你要拿什么吸引他？是拿这位真实的神，他的死而复活。你拿其他东西吸引来了，你也得重新传福音。来了没什么不好，重新传福音。如果你老拿别的东西去喂养他，吸引他，那糟糕了。他一旦这个东西拿不到，所以你等于是带着人走向地狱，追求私欲，而不是带着人走向天国，追求神的生命。好，我们说传福音者的相交，第七节讲到传福音者的相交，他 他说保罗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的，所以我们要写信，写个 email 也行，彼此联络。你不能说我爱他，我天天为他祷告，从来也不跟他去讲句话，我也不跟他联络。所以团契啊，要彼此经常联络，团契跟团契之间也要联络。我们现在都有微信，教会我们教会的微信群特别火热，现在一个微信群有点不够，搞成两个微信群。微信就彼此要联络，第二彼此要确定，因为保罗说他们这些就是他写信过去，他说你们在罗马的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我们彼此见面有没有经常给对方一个确定，你是为神所爱的，哎呀神真爱你，哎呀你是蒙召做圣徒的，要彼此确定。因为你心里对那种确定神给你的那个称义的那个地位常常会怀疑，彼此确定就彼此坚立，要用彼此确定代替彼此指责。如果他现在正在困难之中，你要向他确定你是神所爱的；如果他现在没有困难，正是顺境之中，你也要向他确定你是神所爱的。如果你只向困难的人确定你是神所爱的，像那个不困难的人不确定，那渐渐的大家就知道，就是我现在倒霉了，所以你来跟我讲这句话。彼此确定我们是为神所爱的，这个所爱的是不在于我们环境有没有改变，不在于我们的感觉有没有改变。所以彼此祝福，恩惠平安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而来。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团契中的弟兄姊妹，常常的彼此劝励，彼此祝福，就让我们能够体会到那个相爱。真正的相爱还不仅仅是为对方做点什么事，真正的相爱是让他能够体会到他始终是神眼中的同人，这对于基督徒是极大的安慰。那保罗这个榜样他是怎样的呢？从第八节到第十节他讲到几件事。第一，他是靠着耶稣基督为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第一件事，彼此相爱，保罗这样的人尚且要依靠神才能为众人感谢，确认众人的信德。其实在华人教会里面，我很少听到我们来确认对方你真是有信德的，你是圣徒，或者我们就觉得挺肉麻的这件事，或者我们就觉得我凭什么去来这样确认对方呢，或者我们就觉得哎，看他这个样子也不太像个圣徒，性德也满满的了，马马虎虎。你要借着耶稣基督，你要透过耶稣基督看这个人，你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一个蒙恩的罪人，你就能够去确立他有性德，他有义，因为神的义在他身上。所以他侍奉神，我们怎样侍奉神，我们传福音者，我们整个团契，我们弟兄姊妹如何侍奉神。他说要彼此要怎么样提到，我们在祷告中要提到你所爱的。第二，我们要常常的祷告，为对方祷告。第三，要照神的旨意，他说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就是说你祷告，你提到，你爱，但是你最后能不能和这个人见面，还是今天神感动你和那个人见面，或者我特别祷告为这一群人，但是神有可能把我带到那个团契，你要照神的旨意。接下来他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 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这一段我们学习保罗什么样的榜样？他不仅是提到他们，确定他们，然后他还想相聚。我们彼此相爱，但我们老死不相往来，是相爱吗？我们得常常聚。中国人的话就是说，常常一块吃饭，吃饭非常重要，真的。他是不太属灵，你感觉？吃饭非常重要，但不能到吃饭为止，我们应该这样说。彼此相聚，经常在一起，团契你总不去，你就很难再聚在一起。所以一个礼拜团契至少聚一次，平常个别再聚一聚，常常相聚。相聚它有几件事情啊。第一个要相见，互相要见面。网络相聚能不能代替真实的相聚？不能。第二件事情，分享恩赐，他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如果我会做饭，或者他有安慰人的恩赐，我们都小看我们这些恩赐，我们总觉得要等牧师或者一个大牧师来了给我们一按手，把他的恩赐按给我们了。光有讲道的恩赐，那你们全都会讲道，那就排不下了，对吧？恩赐有各种各样，而且常常都是不被你小瞧的恩赐非常重要。所以安慰人的恩赐啊，能查经的恩赐，能够说合宜话的恩赐，能够与哀哭的人同哀哭陪他哭的恩赐，能够倾听的恩赐，能够做饭的恩赐，能够带孩子的恩赐，凡你有什么恩赐，你都当在你的团契中分享出去。你为对方祷告，求神将你的恩赐分给他。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祷告，不是什么大牧师的专利，更不是灵恩派的专利，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每一个人发现自己的恩赐，将恩赐在聚会中分享出去，使得彼此得坚固，得安慰，彼此得安慰。相交于光中，就愿成名心愿与主歌。保罗这个榜样也是我们常常做不到的。我们或者想去这个地方，想去看一个有病的姊妹，你或者能去成，你觉得很好就去了，或者千方百计要去，或者你是想去但是你没去成，因为各种原因你没去成，然后我们通常不会去跟人家说，哎，我本来想来的，但是我没来，觉得挺虚伪的。但真实的相交，就是要把你那个想去那个心告诉对方，你没能去成什么原因，也告诉对方，不要怕这样好像很虚伪。当然你虚伪不虚伪你知道，其实对方一听也知道，现在人可聪明了，骗慕道友最难，彼此骗骗稍微容易一点，也比较难。通常骗谁最容易呢？骗牧师最容易，牧师毕竟不天天跟你待在一块，不过你们教会有点困难，王永平很喜欢跟大家待在一起。要是一个外来牧师，那最容易骗，最不容易骗的就是慕道友。慕道友火眼金睛，你那个爱到底爱的怎么样，爱到什么程度，然后让感谢主啊，主说他使用任何人，也就是说灵性越软弱的人，越婴儿的人，他的那个属灵敏锐度越高，一下就分辨出你真爱假爱，爱如何的情况，你信的是神还是你里面的欲望。因为我们信的久一些，比较宽容，比较用爱遮盖一切，但是感谢主，他始终让我们中间有一些刚刚信的人能够刺激我们反省自己。 所以说我们是欠了福音的债，刚才我们就讲了，我们都欠别人的债。为什么我们欠别人的债？我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若你相信他是为你死的，那么也就是说本来你应该去死的，但是他因为他的死而复活，使你可以不再死了。那你不再死在这做什么呢？我写过一首诗，说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和主耶稣交换了，他带着我的灵进入天堂，我的灵魂进入天堂，寄存在那，生命册上有我的名字，而我呢，成为他的身体，活在地上。所以保罗说，如今在我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是一句大话。我们总觉得哇，这个多大话，如果我们谁讲这么一句话，我们都觉得这个人属灵太骄傲了，会吧？哎，你看有人点头，因为我心里也曾经听一个人说，如今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还是祷告说，还没平常说，那这人也太狂了，他都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了。但我后来越来越发现，这是一个陈述，你我们每一个人都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你凭什么还是你自己啊？你都已经钉死十字架，你在你信主的那一刻就是 deny yourself， 就是死了，重新活的时候就是替主活的。主在地上今天没有身体，他的身体就是教会。主在地上，身体就是教会是什么意思？不是这个一个机构，这个组织，教会是一群蒙召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身体。无论你说你是末枝也好，你很谦卑说我是末枝，最小的一个指码头，最小的指码头也得干事，这个手指干很多事的。所以主的心意要借着这个手指头，这个手指头，这个每一个手指头去做事的，借着关节，借着眼睛，借着嘴巴去做事的。眼睛看见的东西它要反映到大脑里面，然后是要指挥脚啊手啊去做事。如果我们今天全都不做事，耶稣替我们死了，今天那你就是逼着耶稣重新来一趟，或者你就是让耶稣替死的这个大能的祝福只到我们为止，再也不传下去。所以说我们是欠福音的债，要尽力传福音，不以福音为耻。他相信福音的大能，相信他的拯救，拯救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甚至在教会中，在团契中来了一个慕道友或者带来的，我们也会看，哎呀，他是有目的的来啊，这个人会不会信啊？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我们小组有个姊妹，就是之前呢，她信的比较模糊。什么叫模糊？就是不看圣经的，她信，她不看圣经。后来因为这小组，我带小组没有别的诀窍，就是查经，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圣经。她圣经看多了呢，她知道要传福音了，然后她就去传。哎，你别说，不常看圣经的，或者我们说教会里面比较软弱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慕道朋友很多。那比较属灵的呢，没什么慕道朋友，所以这个我们彼此得搭配。他就把人呢弄到我们家去，他有一个信念，就是我只要把人让他哪怕骗他骗到市委家去，他就能信。哎，这个信念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来的。那天是号称说一个轮胎在他车上，而他必须到我们家来拿什么东西，使得那个人只能来我们家。我说人家拿了轮胎不就走了吗？我都没什么信心。他说那不，那就走进这个家门他就出不去。而那天一直给他传福音，传了两小时，然后我们有小组聚会，又把人家留下来很久。人家有个95岁的老爹在家里等着。但 个过程中，他不是把人带来传福音吗？我也给人传了，有一个也信了，然后我跟他说，哎，那有一个姊妹你上次带来，他信了。他不可能，他信不了，这人信了有啥用啊？他不会信的，他很自私。他讲了一大通，我说你认为他不会信，你把他带我们家来干嘛？费我好多事。然后又还有他的丈夫，然后他反复对你说他们信不了，他们很自私。其实我觉得不是他，我们自己也会觉得有些人有可能性，多花点劲，有些人觉得不太可能性，哎呀算了，先放旁边吧。但是神说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无论我们眼睛看见了他是怎样的人。而且这个相信是这个福音是因着神的义，他相信也是神的义造在他身上，神的义给他，不是我们。所以传福音要尽力，要对每一个人，一切的人。好，最后我们说一人因信得生。回顾今天我们讲的，做个总结。第一，我们是传福音者的身份，就是不是因着义，而是因为信。在一章十六节里面，他就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而十七节最后一句经上记着说，什么叫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今天能够去传福音，不是说我们比别人好。所以当你向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觉得你还没我好，那你不要受打击，你要告诉他，连我这么差的人神都要了啊！我们要有自我认知和自我承认的精神。所以你是因为义，是因为信，不是因为你自己的义，因为神的义在你身上。我们弟兄姊妹有一种情况怕去传福音，就觉得自己还没做到很好，对吧？怕去服侍神，怕在教会服侍，也是觉得自己没做得多好。怕伸手为别人祷告，觉得我把恩赐传递给你，你看我这恩赐算啥，也就是带带孩子，伸不出去。你要知道，不是你要做到多好，而是神已经在你身上做成。相信神已经在你身上作证，这有巨大的能力让你不看自己，单看神，来跟随圣灵对你的感动和带引。好，第二个传福音的内容，人是没有义的，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包括你我都不是个义人，人本身不是义人，但神的义就是审判，所以我们都在审判之下。人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免死得永生，这就是我们整个传福音的内容。无论你跟他讲什么见证，如果最后他没有认识到他无义，神有义，他如果没有认识到神有审判，他必须承担，他没有认识到是耶稣基督替他死，使他免死得了永生，那么这个福音就算没传完，得继续传，哪怕他已经受洗了也得继续传。所以传福音者的使命是使人因信而得到生命。留给大家几个思考，两个思考题。一个，什么是福音？我们传福音时候会有哪些偏误和疏漏？一个，我们都是传福音的同路人，我们应当如何彼此相爱相交，成为耶和华的灵复兴的一个军队。我们原本都是枯骨散放在旷野，我们成为一个军队，这个军队只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彼此怎样筋与筋连接，骨与骨连接，有皮覆盖，我们才能成为耶和华的大军，去传讲主的生命，将生命传递出去。谢谢大家，我们停在这里。